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一周时间又过去了。10月份的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也进入到大选的最后的冲刺的阶段，非常的紧张，进入到白热化的这个程度了。最近这几天呢，各路大咖们全部出来纷纷的去表态。纽约邮报在贝索斯的压力之下呢，那是他是他的旗下的报纸，现在呢他说今年呢不支持任何的候选人。可是呢，对于从来都是支持民主党这一方的，是不支持卡姆拉哈里斯，就像洛杉矶时报和昨天我所提到的巴菲特一样，他的不支持就已经是对卡马拉·哈里斯一个最大的打击。所以呢，连在财经新闻当中，今天《华尔街日报》呢都有长篇的这个文章去报道，贝佐斯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啊，不表态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影响。那同时呢，今天又有第五巡回法院呢做的一个裁判，对密西西比州他们的选票呢必须要求投票日当天呢来计算啊，超过投票日之后都不可以呢去计票了。那么这个呢也是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它只 cover 几个州，它还不 cover 像宾州啊等等哈，这是第五巡回法院的一个消息等等。哎呀，包括我看现在有不少的一些叫什么小李子，就是泰坦尼克号那个男主角，今天站出来表态支持卡姆拉哈里斯，说为什么不支持川普呢？说因为他不关心气候变迁，很有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是大选的事情哈。那还有呢，就是今天刚才大概是我做政论性节目的时候是咱们的5点钟，美东的8点钟，大概是7点多钟的时候，也是中东地区凌晨3-4点钟的时候，以色列这边直接对伊朗进行了攻击。这是从10月1号，伊朗方面用180多枚的导弹攻击以色列本土之后呢，我们一直在悬着一念，就是以色列什么时候打到什么样的规模。这是今天呢，它是首次进行了第一轮的反击。这次反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首都，伊朗的首都慕尼黑，革命卫队的总部、军营、办公室和它的武器库。当天就是我在做节目一个小时之前呢，现在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哈，包括伊朗方面都已经去 confirm 啊，就是说，但是他们没有说来源，爆炸有，但是怎么回事没有说。以色列行动之前已经告知了白宫，大概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中东的局势一下子拉高了，非常的紧张。昨天我刚说过 Diamond 对吧，就是摩根大通的 CEO， 他刚刚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已经是拉开了序幕，这些话音刚落地儿，我们看到这边已经开火了。所以呢，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在油价的那部分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国际的一些地缘政治。最近呢真的是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的新闻。一个呢，我们今天看到是像 NVIDIA 啊，它的市值一度又超过了苹果啊，然后呢标普啊道琼止步了6连红啊，它之前6周连涨。但是呢，纳斯达克呢今天是在盘中创下了历史新高，大盘呢也结束了本周的这种跌势吧。科技股呢今天是普遍的上涨，标普500指数呢周五变化并不大，但是本周之内呢累计下跌了 1%， 道琼斯呢则是连续第五天啊，本周之内都是跌跌不休，一周之内跌幅达到了 2.7%， 所以终于是把也是该回调了哈，这一下子连涨了6周了。今天我们看到道琼暴跌啊，是大跌了259.96点，跌幅 0.61%， 收报42,114.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3.12点，涨幅 0.56%， 收报18,518.61。 S&P500 指数下跌 1.74%， 没动，基本上跌幅 0.03%， 收报5,808.12。费半呢上涨了55.22点，涨幅 1.07%， 收报5,212.83。本周之内除了只有纳斯达克收高之外呢，我们看到基本上今天是 今年以来都是科技行业呢领涨了股市，本周呢也迎来了一系列的大型科技公司发布的这种重要的财报，也都是利好的，特别是特斯拉昨天暴涨了22%，今天呢继续大涨了超过3%。多家的七巨头公司，像什么 Apple 啊，等等的，他们将是在下周公布业绩，所以下周呢仍然是一个重点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3的标普500的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的报告，其中约75%的公司盈利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但是这个75%仍然比过去5年的平均值77%跌了2%。所以，但不管怎么着，我们知道一直是在美联储只降了0.5%之前呢，已经连续2年了。这可不，2022年到现在哈，它一直处于这种高利息啊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以美国企业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良好。今天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呢，也对美国的经济呢做出了一个预告。那它呢，就是提高了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预测，这是全球当中呢唯一的一个国家经济体还被上调了，这是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上调了今年和明年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美国是唯一连续2年被上调的开发经济体。这个货币基金的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呢就在说，美联储呢在追求着软着陆，也就是通胀能够缓解但还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重大的冲击目标以大致实现啊，现在已经开始给现在的美联储唱赞歌了。同时呢在他的这个预告当中呢也对其他的新兴市场，什么印度啊巴西啊，也算是表现的比较亮眼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呢是预计在2025年成长率仅有 4.5， 低于趋势水平，它的成长预测呢也做了一个下修，但是下修了0.2%啊，现在是达到 4.8， 但即使这个下修呢仍然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抨击，认为它是美化了中国的数字哈，其实中国的问题要比这个远远的严重的多。特斯拉刚才我讲到的呢，就是除了特斯拉啊，除了这个科技财报和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股市，包括呢这个纳指的上涨之外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今天呢继续又回调了，还是上涨哈，收在4.232，接近本周早些时候呢这个几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了。今天呢也有有一些的分析师呢就认为，目前的股票的回报的主要的驱动因素还是呢有这种充裕的流动性、政策的宽松、良好的经济和获利的增长。所以呢分析师是认为呢，债券殖利率的上升不一定不利于股市上涨啊，也有呢分析机构呢是说，目前市场最少呢是预测共和党大胜的这种迹象，而且很可能在参议院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预料呢从七月以来经历的温和和反弹将加快步伐，这是和大选比较接近了。我们再看一下呢，在下周呢我们还是一个科技财报的重头之周啦。那下周像Alphabet、Meta、微软、苹果、亚马逊都会呢在下一周去公布财报，同时在下周五将公布美国11月非农就业报告。那这个呢不仅是在大选之前最后一个数据了，那这个的数据呢也是在大选之后啊，再一次的联储的会议呢也是在寻找他们降息幅度的新的线索。所以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到底怎么样啊，将来别再调一个80多万的下调。所以下周呢仍然是个大日子。我们看到周一呢，我们看到将会有福特汽车，周二呢开盘之前就是辉瑞制药、PayPal 今天一会有个消息，他要把他的数据呢出卖给别人。那个华尔街日报的题目就是PayPal 呢要把你裤子啊 pants 的这个 size 呢要卖给别人了，卖给 marketer 啊，他这么讲的。周二呢就是有盘前哈，有辉瑞、有 PayPal、有麦当劳。 投资者呢会继续关注着麦当劳四分之一汉堡的疫情的更新啊，这个事件呢导致本周麦当劳的股价下跌了约 8%。周二收盘之后呢，有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支付巨头 Visa， 还有呢超威半导体 AMD 啊，还有易资国际等等。开盘前，周三开盘前呢，有李来、有卡特彼勒以及 ADP 月度就业报告，这是周三。收盘之后呢，周三还有 Meta 微软，微软这方面呢，则是新一度它的公布的《使命召唤》这个游戏的发布，以及在人工智能方面它投入多少、收入多少哈，这是看到微软这部分。周四呢，开盘前有万事达卡、Uber。收盘之后呢，则是苹果、亚马逊、Intel， 你看全部都是重量级的哈，都是巨头。周五8:30，美国的月度的就业报告，开盘前还有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财报也将发生。然后呢，下个月的美国总统也是逐渐就迎近了，11月5号啊，今天已经是25号了。步步临近呢，所以现在呢已经真的是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那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说啊，现在呢有这个各个方面的什么85个经济学家呀都在说川普的政策将会导致恶性通胀上升啊，也有呢说川普胜选的话美股会继续上涨，但是呢会什么引发通胀，减缓央行的宽松步伐，瞎扯。好吧，那然后呢我们今天看一看哈。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的这个本周的一些经济数据啊，都是抑制了对联储的利率的预期，它的下降的这部分呢是越来越不抱有带更大幅度下降的这种可能性了。大家呢都在盯着下一步的下周的就业报告哈，美元指数今天是连续第四周上涨了。商务部呢你看它所公布的今天公布的耐久材的订单在九月份跳升了0.5%，高于8月末的0.3%增幅，以及呢也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0.1%的增幅。那扣除了，这是扣除了飞机、国防、资本的耐久材的订单，九月份，那这个就它能够跳升0.5%，那就说明经济很强盛嘛，那企业才会进行投资嘛，所以这个呢也是加注了美国经济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种气氛。密西根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今天也公布出来了，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0.1上升到70.5，超过预期的69，而一年通胀预期呢从2.9下降到2.7，和九月的中值保持一致。所以呢这些一连串的正面的经济数据更加减弱了市场对 Fed 大幅度降息的这种期待，也推动了美国公债殖利率的上升。昨天我们也请 Rex 为大家讲过，那么经济好嘛，那未来的长期公债殖利率呢应该是上升的。所以下一周的周五将是一个大日子，那天我还会请 Rex 呢为大家再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同时呢大家也会关注在下一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当中会不会体现到波音啊，还有之前的那个港口的罢工会不会在这个就非农就业报告当中体现出来。如果体现出来的话呢，就业率可能会上，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哈。所以现在呢分析师呢是说他们对美国的经济预期做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的调整，说呢这个过程 Fed 的轨迹呢看起来更加的合理，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率的差异呢也都开始在走向稳定。那不管怎么着，就是下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呢将是一个关键的变数。现在还不确定九月的数据是一次性的还是统计上的异常，下周的报告呢将会厘清这一点。大家呢都在对这些数据呢保持谨慎的观望的态度。然后美元呢上升也是和川普下个月胜选预期上升的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根据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联储在11月会议上呢有 95.6% 的可能性会降息25个基点，4.4% 的可能性会保持利率不变。 市场完全预期呢，至少哈会要降低25个基点，像95.6%，非常的高。一个月前的时候呢，还有57.4%呢，大家觉得可能会有降50个基点。现在这些数据啊，所有经济的啊，企业财报啊出来之后，现在已经是95.6%哈，认为还会降息啊，降息25个基点。所以呢，今天美元上涨呢，就我刚才说到呢，就是投机交易员呢，从八月以来首次呢开始做多了美元呢，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呢是显示，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的投机者，截止到10月22号当周，持有约92亿美元的多头头寸，这是从八月以来首次出现的净多头，在十月大幅呢。交易衍生品的交易员呢，大幅撤回了看空美元的压注，这个呢也是基于呢刚才我所提到的强劲的经济数据报告，包括呢川普的这个当选的可能性更加强，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元啊国债长十年期长期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上涨的，美元呢现在也是上涨的，美元上涨呢，现在呢像对英镑啊，英镑对美元小幅的下跌，现在一英镑兑1.296美元，对日币呢现在是152.21啊，日币继续下走。那现在日本周日呢会给国会大选前往投票，目前的执政党自民党可能会失去维持10多年的主导的优势，这个呢可能就会对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呢会带来更加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日银呢是下周将召开会议，并可能很可能维持这种超低的利率，但是也有可能呢发出更略微鹰派啊少一点鸽派的这种信号。本来呢美国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已经开始减弱了，而且他们也没有必要防止投资者过度的压低日元等等吧。还有呢就是日本首都的核心通胀率十月份首次跌破了日银的2%的目标，是5个月来首见啊。这是我们看到外汇的这部分，就跟大家一起去讲一讲。所以现在呢您想到日本旅游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最近我们有两个团在日本在台湾，哎呀他们非常非常的满意，他们都说哎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人数少，二服务好，三大家理念相同，在一起非常的愉快，什么都能说到一起去哈、啊、所以我们的旅游团不欢迎小粉红啊，如果呢你想到台湾到日本到欧洲都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以上的报告。那接下来呢原油我得说一下哈，原油啊本周啊上涨了 3.7%, 像 WTI 原油呢周五又上涨了1.59块，涨幅是 2.26%, 每桶收了71.78块。如果这个周末哈中东的这个局势呢不会继续上升，那周一呢可能会平稳，这个周末要注意观察所有的这些国际局势的动态。如果呢伊朗和以色列的打击会持续冲突的话，油价可能再一次会上涨。今天像布伦特原油呢它的价格也上涨了1.67块，涨幅是 2.25%, 每桶是70.05块。这是油的情况。其实这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有的人就开玩笑，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开玩笑了。他们就认为呢其实内塔尼亚胡在帮川普。为什么？你想现在中东局势连昨天 Damon 都在讲，他说他对国际战略啊就国际地缘政治的这种紧张形势呢他已经超过了对经济的这种关心。他说嘛这个伊朗、中国、北朝鲜和俄罗斯他们一直要致力于瓦解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从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而恰恰是这个自由联盟所建立的国际体系呢造成了或者是 制造了几十年整个全球的经济的繁荣。但是现在呢这个体系受到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种轴心国的挑战，那么战争战火已经在进行之中了。结果我们这个昨天说完，今天 啊，以色列开始还击，十月一号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攻击，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导致呢一直被称作影子战争啊，代理人战争，因为真主党包括哈马斯，后边是伊朗，伊朗后边是中共，那么包括俄罗斯，那现在呢都站出来了啊！以色列直接打到了伊朗的本土，这还是在大选之前。那么他这样的一个打击呢，让大家对中东的紧张局势更加的担忧。那么如果这一个打击呢造成石油上涨的话，对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卡马拉哈里斯竞选局势呢是绝对没有利，反倒呢会让大家更加想到了川普那四年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通胀，对吧？那所以这也是呢美国的大选的其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那另外呢就是本周之内我一直要讲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就是世界的整个几个热点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焦虑。本周之内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北朝鲜，它现在已经被确认在俄罗斯境内至少有3000人正在进行培训。今天的泽林斯基已经说在本周日这一批人可能就会派到战场。周二在联合国会议上，北朝鲜的大使呢否定了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这是污蔑，疯狂的抹黑，污蔑骂韩国呢是美国的走狗。可是呢无论是今天啊，就在今天的时候，日本、韩国和布林肯啊，就是整个美国美日韩三国的他的安全高层官员全部在华盛顿开会，就是针对北朝鲜的这个入侵或者是北朝鲜的出兵。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重大的关注。在昨天的时候，美国军方已经表示，就说如果你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到乌俄战场的话，将被会视为军事目标，就说开打呗。那还有呢就是 韩国呢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不仅召见了俄国的大使，韩国方面呢已经说如果你北朝鲜去的话，他们也会去给俄罗斯乌克兰这方面增加呢更加精准的 炮弹。韩国方面是武器制造的大国，所以呢他如果介入到乌克兰的战场的话，这个局势会更加的紧张和升温。那现在呢包括呢美国大选，美国的这个大选的空档期，如果哈就是川普获胜的话，那我们可以预知川普的政策非常清楚，必须停火，乌俄战争不能够打了，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咱们先不说。那么谁不想让这场战争结束？中共不想，乌克兰不想，乌克兰不能就这样的被领土就没了，被他拿走了。中共不想停，因为他想给美国制造动乱。那么包括呢现在呢俄罗斯方面他呢是希望赶快川普上来，让这场赶快赢，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呢变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在川普哪怕川普上台了，那么如果呢到1月21号权力交接之前有80多天1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空档期，这个时候谁还得去理 现任政府？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天还只是小幅的啊精准的打击，那明后天他会不会扩大？未来权力交接的80天之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用李拜登政府了，他就如果川普上台的话，他只要去，川普是绝对支持以色列的。那么他要不要趁这个空档期，把所有威胁以色列的更加致命的因素全部给拔除掉？他会对伊朗再做什么？所以所有的这些呢，全都集中到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对于中共来讲呢？北朝鲜呢依赖于俄罗斯，从俄罗斯那边拿到粮食，拿到呢包括核武器、航天的等最新的一些技术，把兵呢派到那儿也会呢拿到一些钱。那么这是对北朝鲜，它还可以摆脱之前呢对中共的一些依赖。对于中共来讲呢，它不可能不知道，那么它即使知道它如何去摆平这件事情。而且呢现在北朝鲜进到俄罗斯境内的话，它也是可能在做另外一种防范，因为如果泽林斯基在这个时候趁乱，那要去他手里现在所有各个国家支持的最先进的武器已经到了，都在他手里头，他已经有了一个，他说有一个胜利的计划。什么叫胜利的计划？如果拜登政府拦不住的话，他早就攻入到用这些先进武器直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了。那么朝鲜入兵在这个空档中也有可能是做一个防备，防备呢乌克兰在这个时候呢去干一票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也是从他们的这个动作当中，你看到他们都在压住呢川普这边很有可能是获胜的，要提前做好部署。这也就能够解释得通为什么在周二的时候 北朝鲜啊，朝鲜呢在联合国呢他否认他出兵，这然后俄罗斯呢今天他们说他们跟朝鲜之间进行的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属于他在之前普京到北朝鲜的时候他们所达成的全面战略性合作的框架之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这是俄罗斯。俄罗斯当然愿意把卷入的人越多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 Diamond 他就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所以这些都在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所有的这个局势啊，包括南韩在备战，台湾在备战，然后中东这边已经升级，乌克兰战场非常的紧张，全世界四大热点地区啊全部非常的紧张。这就是拜登四年之后，拜登政府从他上台之后开始撤军，撤的一个稀里哗啦，让美国真是丢老人了，还死了13个士兵，到现在全球战火四溢。所以我就搞不明白啊，还有人说拜登去能够搞世界和平，搞什么扯什么扯，这简直胡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吧。虽然我们是一个财经的节目，可是我们昨天看到 Diamond 啊，他这样的一个金融方面的大咖，却呢对整个的国际形势是如此的担忧。我呢就把这些天一些情况呢跟大家说一下。在几周前啊，这个中共的军舰还跑到印度尼西亚去了，遭到印度尼西亚的驱逐。然后呢，中共说哦，我们是按照国际法进行公海正自由行啊，这是一个国际法律框架之内的巡航，结果呢让人家给他驱逐了。所以呢这个印度尼西亚呢对中共呢都非常的强硬，那他也就给菲律宾给其他的像越南呢等等都树立了一个榜样。现在呢以色列在中东呢其实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真主党哈马斯啊等等的，那现在呢开始打击伊朗，所以这部分的黑幕呢已经开始拉开，背后的黑手不断的是露出来。那乌俄战场呢，他这个百年未变之大变局嘛，他跟普京搞了一个合作无上限，没有他支持普京是不敢打的，所以中共的这种面目呢也不断的在露出来。昨天欧洲议会，这是欧洲的最高的这个立法机构了，他们已经通过了呢以法律的方式通过对台湾加入各个国际组织的支持。现在是台湾芬兰还有澳大利亚美国都通过了类似的以法律的方式哈在支持台湾。所以我们看到呢台湾这边就更不用说了，全是中共。一方面的形势非常的紧张，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帷幕啊即将彻底的拉开，背后的黑手呢全部会露出来，一切呢都在整理之中。但是呢一切呢也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之令人紧张。那么北朝鲜入兵俄罗斯，这是否会成为二战中的珍珠港事件呢？我们再以待观察。好，我们休息一下呢，高杰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说一点经济方面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哎呀，各个的现在这个政府啊，还有这些经济学家呀，什么这些机构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包括美国今天的财经新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就是 Coach 的母公司要收购这个。Michael 就是那个名牌包哈，结果呢被法院裁定怕他们垄断。我把这些呢也跟大家说一说，从这里边我们可以解读出来美国县政府哈他们的这种对企业的这种干涉是什么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在这里高杰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去投票。为什么昨天我在收到一位听众给我的短信呢，就在说，他说他是王先生哈，他说呀高杰呀，他说他很担心会不会啊，这怎么讲的，他说嘿高姐，我很担心民主党会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不会制造混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哈。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呢打过来的这个短信。我是这么看的，我们去看马斯克和川普在做什么。我今天呢在采访嘉宾的时候他们也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个人分享自己一些看法。你看马斯克他在干什么，他今天呢站出来，他说我是美国公民， 我只有一本护照，他说我会为美国的自由而战，不管生与死啊。这是马斯克今天再一次表态。川普在干什么？川普连续35天每天都在做 rally， 这是真正的美国民主的典范，去一场一场的走入民间和百姓对话，和选民对话。你再看 Kamala Harris 在干什么？那么这些呢，川普和他和马斯克他们都已经站出来，马斯克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做 ready。 他们是相信什么呢？他们基于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2020年出现了什么事情吗？那他们在希望做什么呢？他们相信有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是他们有信心认为能够将这一次压倒性的去掀起一个红色的浪潮，他们要催票。所以现在马斯克呢在宾州就拼命的在催票，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走出来支持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要支持美国的言论自由和美国的持枪自由。川普也同样如此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是他如果基于沉默的大多数不满意当今美国的现状的话，就要出来投票。这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辛苦的在去做。如果说我们不辛苦，我们也不愿意参与政治，但这张选票应该把它投出来。还是这句话，从我个人角度上，我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世界上就是万物共同生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人长得不一样，观点也不会一样。所以呢，我尊重，但是一定要出来投票。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自由有多么的可贵。这些年呢，中国大陆人那么多人已经拼命的走线，爬山涉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个土地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张自由的选票。所以拥有这张选票的朋友千万不要丧失我们自己的这种权利，一定要出去投票哈，帮着催催票。接下来呢，我有两个新闻，其实我想说三个小专题，但是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哈。第一呢，我先说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但是这个财经新闻也呢跟县政府的这个监管政策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今天的 Coach 的母公司 Tapestry 它呢是被法官阻止了，宣布呢不允许去收购Capri 的这个 Michael Kors 啊。这个 Michael Kors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那个女包的那个很有名的这个品牌了。那么这个宣布呢，让这个 Michael Kors 的总部叫做 Capri 哈，让他们是肯定感觉失望了。可是呢 Tapestry 的这个公司呢股东一点都不失望。今天呢 Tapestry 的股价呢飙升了 14%， 因为呢他们的股东呢说你不要收入一个一直呢都在往下走的这样一个品牌。Capri 下面的这个 Michael Kors 的年收入呢在2016年达到顶峰之后大幅的下滑，利润空间也因为大幅的折扣呢受到了挤压。Corporate 的营业利润呢曾经高达到 30%， 现在的利润呢已经10%以下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纽约联邦地区的法官 Jennifer Recon 在联邦委员会哈，他站在了 FTC， 就叫做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说他们这个交易呢将削弱所谓的可负担的奢侈手袋领域的竞争啊，女包的这个竞争，并且可能会抬高预算紧张的消费者的价格。于是呢，他们阻止了这项85亿美元的交易。我把这个就说一下吧，就这个 Hanna 哈，就是 FTC 的这个主席，叫做Lina Han， 他呢一直呢在对各个企业的并购发出积极的这种挑战，在法院的结果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那么他呢在昨天的一个裁决当中，第一这个裁决当中就写到说，反垄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恰恰就是拜登政府目前所执行的啊，他的执法部门的这种行情。FTC 呢将自己定位说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美国女性的捍卫者。FTC 的律师呢说 Coach 和 Michael Kors 的手袋的购买者当中有一半是来自年收入低于7万美元的家庭。那么如果他们合并到一个公司呢，企业将有更高的定价力。那么这种定价呢就会让价格上涨，让美国消费者多花费3.6亿美元。但是呢收购公司呢Tapestry 和 Capri 呢就说，这个女人背包的这个市场比你这个 FTC 定义的范围广，既广泛而且更加的激烈。 那么公司的高管在法庭上说，消费者不会接受在产品的设计呀、它的质量啊根本都没有改善的情况之下，我说涨价就涨价，怎么可能呢？然后呢，他们还在说，你看我们是美国的公司，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品牌大量的涌入市场，让竞争的更加的激烈。然后这个 Tapestry 呢，他就在讲到，他本来是希望他想创建一个可以和欧洲的奢侈品巨头，比如迪奥啊等等，有那个 LV 啊等等哈，想创造一个品牌之家啊。Tapestry 呢想创造一个品牌之家，和欧洲的奢侈品牌呢去对抗。但是呢，美国的政府说你不许对抗，你对抗了之后，我们美国人就买不起奢侈品牌了，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FTC 的辩护律师说什么呢？说如果合并之后呢， Tapestry 呢将控制可负担的奢侈手袋市场的 59%。 然后呢，公司呢，手袋公司说，这个女人的包也不是个必需品哈，那你要觉得这个价太高，他们可以避免购买吗？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并购呢？然后这个 FTC 的律师说，手袋啊，这个包包对许多女性而言呢非常的重要，不仅是表达时尚的方式，还能帮他们日常生活。Really? 那这是哈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裁决呢，对 Tapestry 呢是一个挫折了。刚才我说到的，Coach 呢表现的尽管是很亮眼哈，但是呢整个行业呢因为经济的情况都是整体的放缓。Tapestry 旗下呢有这个Kate Spade， 还有呢 Stewartsman 那个鞋的那家奢侈品牌等等。然后呢，现在呢Tapestry 呢要把2015年收购的这个Stewartsman 的那个靴子啊，他们要卖出。现在呢收购，因为这个收购这个便宜的 Michael Kors 呢是低价包包，他要抢占这个市场，结果被拦住了。所以你听哈，这个 FTC 呢对美国公司的这种并购呢引起了非常多的这种反感。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呢在说希望更多的企业家都能够站出来，因为他知道很多私下里呢这些企业的高管都在跟他讲，他们都受够了民主党的这种手啊，什么都管这种监管。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只是私下里呢去支持马斯克哈。马斯克自己已经把生死放之度外，开始呢去做，他现在已经被攻击成除了川普之外最危险的对手。还有一个呢则是新闻，没时间了我不能给大家讲了。美国民主党这个虽然恨死了马斯克，但是呢他的政策呢却让马斯克的公司得到了受益哈。咱们就以后下周再有机会再说吧。好啦，那是周五了，一会儿呢我们有些广告哈，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赶快呢出去投票。